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我是 Tyson， 我是台风 Tyson。
最近很多台风 Tyson，
最近很多。
今天辛苦 Tyson 了 ，Tyson 现在肚子非常饿。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就是礼拜天，就是台风的这一天，然后他叫的
没错。
对，然后他叫不到，没有外送员要帮他送餐，所以像饥肠辘辘。
一点半的时候开始整理我们的 round down， 一点的时候，然后我们两点录音，然后同时我就说，我可能等一下会去拿一下外卖之类的。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的外卖都还没有到哦，谢了。
但这就是不会到啦，最后就是没到啊。他已经拿到退费了啦，
是啦，也是辛苦台风天，我也懂啦，因为是台风天，没有人要出。
刚刚也是被我检讨说，又有台风天叫外送，值得被检讨哎。
然后我就说，那台风天为什么不关平台？
我就说，平台就算没关，现在也叫不到外送员，哈哈哈哈，我该。
哎呦，好了，我就饿死，好不好？我就饿死算了，我应该也是死呗。我可能饿个，可能可以饿个两个礼拜都还在，就是。
对，你应该只要有水，应该是活个两个礼拜不是问题。而且你或许还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活两个礼拜。
对，
好地狱啊！天哪，
我是我们这一栋的储备粮食。你有看过那个吗？你有看过那个日和吗？你还小时候？
哦，你说那个世界末日吗？
不是，是唐三藏的。
哦、oh, 有啊有啊有啊，
而且他们就看了那只猪、
哦、猪八戒
他看了猪八戒，然后就说你们看我那什么表情不用了，我全身都很好吃。他第一天是这样开玩 笑但后来说你们看我那什么表情，不是这样吧，不能过来啊，为什么。然后就
讲到这个，我最近才在查，就是博客，反正因为忙狗狗的关系，我最近就在查那个就是博客来的前十大的童书这样子。然后最近有一本就是很红，是在叫做《在我被吃掉以前》在我对
是小猪的故事吗？
不是，是牛，然后很可怜哦，他那个就是一只牛，然后背着包包，然后呢他就是他里面就是说什么什么啊，我要先去出发之前我要好好的跟妈妈说再见什么的、然后说虽超虐心，然后就说什么虽然见到他是很久以前，我就被带到什么类似什么他没有讲繁殖场，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虽然离开妈妈很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很早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有写他是公牛还是母牛？
应该是公牛，因为他是乳牛的样子，可是他就是意思就是他被带去吃掉了嘛。
哇，那他是公牛的。
对，他就写说吃胖一点吃胖一点，住在牧场的人每天都被人喂好多的牧草变成圆滚滚的，然后他就说胖一点才能卖好价钱，然后下一页就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要吃那么多了。他说而且干这一页超虐，他说哪怕只有一次也好，真想瘦下来像马一样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哦。可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概念有点像是从这边也是一个生命教育，就是你要认知你终究会死亡，那你要为了死亡而生活，有点像这样子。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他同时也是有点尊敬的态度啦，就是他有
对对对对
很尊敬的态度，就是你还是要很尊敬你这个食物，毕竟这个食物虽然死掉了，它的确是一个可能悲伤难过，可是有多少人为这个食物付出，然后这碗饭才到你面前这样子。
他们就说那个日本的那个饭前语，就是我要开动了的那个，就他们不是会双手合十这样，
对，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算敬语这样子，就是感谢大自然的恩惠这样子。
是是是，
真的是我每次我看完，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隔一天，因为我们就去 Costco， 然后就是吃那个炸鸡这样子，然后因为弟弟就
是不是买美国牛，
不是，我只是刚好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很不喜欢啃鸡腿，就他很不喜欢啃那个骨头，反正他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他很不喜欢啃这个动作，所以他很常那个 都会剩很多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假的，
是不是？我就啊受不了这件事情，我就说，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没有理解到我其实就在讲他那个肉没有啃干净。我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故事，就是叫你把这个鸡给我啃干净，他付出他的生命，请你把它啃干净。
因为我得说，我的骨头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可以直接拿到博物馆的。
拿到不什么意思？因为很大很、哦、你在说
狮子骨头，
是你本人的骨头。
我本人骨头没有很好。我不是说我上礼拜去就是牙齿有问题嘛，然后我一开始就我不就去检查，然后我说我要顺便跟他说我下颚的问题这样。然后他检查之后，他说：“你好像有磨牙的问题，但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硬的东西？”然后我就噔噔噔噔噔，我好像真的很喜欢吃硬，我喜欢吃。
有吗？你有很爱吃？哦，是哦。你说你直接会咬那个骨头哦？
会啊，我有时候吃完之后，看那天状况，如果我吃个那个骨头，有时候吃的说不定他就连骨头看起来都看样子都有点看不出来，
哇，
就会再比骨头更干净的骨。
你说会咬到里面的心吗？骨髓这种吗？
对啊，就咬一下下，然后结果这个的，我真的是奉劝大家不要咬骨头，真的是不要再吃硬的东西，因为我就被我的那个，我被我的牙医说，哎，你那个你的牙齿，其实虽然我刚刚，因为他一开始称赞我牙齿很漂亮，然后都说什么哦，你是不是都有在刷牙什么的？但我内心都不敢跟他说，都没有刷牙。
有没有聊过我们牙口不错？
对，他就说你牙齿很不错，然后就是也很正常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帮我再检查一下，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什么就咬合问题。然后看一看就说你这个然后就开始有那种很多那种的声音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太喜欢吃硬的咯，你那个牙齿的那个珐琅质都被磨掉了。
那怎么办？这有什么方法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超麻，现在没有，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就是因为我应该也是有晚上睡觉会磨牙的习惯，只是我不知道，不然我的牙就是我的下颚的肌肉就不会这么酸，所以现在的方式就是做一个牙磨，然后同时不能再吃这么硬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确也可以看，他就直接拿那个镜子给我看，我的门牙你从上面往下看，你是可以看到两层很像夹心的颜色。就外面那一层是白色，然后里面一层比较黄一点点，
已经看到里面了。
他说已经快，他说已经开始了。他说你还没有很严重，但已经开始。因为我们的牙齿本身的，我们牙齿不是都是有一个山峰的形状吗？就是凹凸凹凸这样子。那在凹的地方本身就是会比较多珐琅质，在低洼的地方本来就比较少，所以低洼的地方一开始都会先被磨掉。那我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一区。就是，所以他说就是不要再吃硬的，奉劝各位伙计不可以再咬骨头喽。
承上一个礼拜的那个话题，就是也有听众其实在 IG 上有分享那个他的泰国行给 Tyson， 我不知道 Tyson 有没有看到，但是对，
有
但
我刚才看到，真的是不好意思，
对，真的就是很感谢大家。
我们现在存的那些地点都是一些比较植物的地而已，但是也很谢谢这位伙计给我一些其他灵感。
他们那个 Tyson 他们要去的时间真的有点太短了啦，就是。就真的好像很难去到所有的地方，这样子
很大的地方，没错没错。
对对 对, 對，
我上周看了很多东西耶。
哦哟，
你上周
不忙了？马上
还没快，还没还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很紧张，很怕这一集我要剪。
你看了什么呢？
下一集我可以剪。我上礼拜去看了那个奥本海默，我原本也是要
跟
你
终于去
看
了。
对，我们时间一直瞧不出来，我就是也是听到这一集的朋友应该现在在台北那个 IMAX 又重新上映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看 IMAX。
Soka Soka 怎么样，觉得如何？
我觉得它时间感虽然三个多小时，但你完全感受不到三个小时，我觉得没有到你感受的多，因为它的时间叙述的这很快，所以时间发生
哦，所以会很郁闷吗？会有郁闷感吗？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预备应该是你不知道结局
哦。
你在看这些人在讨论做核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有我看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很鼻酸，真的是有点差点哭，就是有点想哭的感觉。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电影那么久了，好像也不算爆雷，就是他们在讨论 这个核弹要投在哪里。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请了奥本海默跟很多军方高层、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说，那我们这个核弹这时候日本要投哪里，这样。你知道他们怎么选、在电影里面他们就拿一张纸出来然后开始画。
天哪，
他们就说哦、这可能是这什么地方不行，这个什么这个好像是重症，我们先不要，我们要投一个有点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核弹有多厉害，但我们也不能让毁掉他们太多东西。然后他们那时候这个是写在危机里面，但也不确定是不是杜撰，就是那时候的上将军就说哎，那我们也不要投京都，因为我跟我老婆蜜月才去京都，然后我觉得那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毁掉它的文化。
所以你知道他，所以你是说他们其实在讨论过程中其实是很理性的在讨论，但其实
就是
他们就是观众的感觉是你们很理性在讨论所有的这个人的人生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理性，
有偏冷血感，是不是
偏冷血感？可是同时其实你也会懂、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上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那时候奥本海默的表演的感觉应该也是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就要投下去嘛、但对于美国军方的人的话、军方的人的话，他就觉得说他不觉得，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战争状态他不觉得日本人是人，因为他投下去之后他的弟兄就可以回来、他反而是保护他的弟兄，这个有一点是这个状况、所以就当然有一个将军是这样提出来说、啊，那就投下去啊，因为这样子我的弟兄就可以回来了。可是对他来说你知道日本那边就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样。所以
是
哇，那一段我看了，虽然他演的有点平铺直叙吧，还是什么，我真的是那一段看了真的有点快哭，因为你知道结果的状态嘛，就是
那两
颗下去比他们预期的炸药的爆炸范围跟量都还要大，然后死了就很多人，这样子。
不论你当初怎么讨论，那个结果都是你不可能去承受的吧，应该这样说。
你反而我觉得你反而看那一部分的时候，你看到很真实的讨论的片段，你就会觉得哇，就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时期，已经过了这个事件，所以你回头来看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你很身临其境的感觉，毕竟它就已经发生过了。应该说日本本来就是不服输的民族，所以你看他们才会用那个自杀炸弹，就是去投珍珠港。那他们当他们知道，当他们可能有线报知道那个苏联他们要加入战局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要认输了。但为什么美国还是要投下那两颗？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美国打了算盘，不只是要把日本消，就是让日本战败，他除了也要展示他的武力之外，他不能让苏联参战，因为当时苏联参战的话，他就会从他会从上面下去，所以他等于是会从那个北海道过去。那如果当时他是如果先去北海道了，然后日本才战败的话，那他就有权去割让土地，去跟他拿土地，所以那是当时的北海道可能就会被拿走。那同时美国又是民主国家，然后苏联那时候是共产国家嘛，所以两个本来在国家主义上面就是不同的想法。那这样的话苏联就会增加他的，不仅增加他的国土，然后又增加他的红色势力，所以美国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他宁愿就直接投
了。所以他为
了
要，
没错
哦，你意思说他投那两颗是为了告诉他说，就是有点像这边是、这边是我，这边是我的了，是这个意思吗？
有点像是明明对方要输，你先打死，先打到他，让他真的输了。就他明明已经要投降，那你打到他输、那接下来大家就不用再战斗，因为就 OK OK 结束结束这样子，那
就不用再不用给他什么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样子。
对 对，不然他就会拿更多好处。所以从这个方式去看的话、
欸，
美国又更冷血了，因为他这两颗投在日本，但其实投在苏联脸上。
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反正乌克兰还跟那个俄罗斯还继续在打，不是吗？然后他们就有在揣测，就说，因为已经打了一年了嘛，然后就通常大概会是三年，会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 reset 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其实说，可能美国他们觉得明年可能会是一个休战的一年，因为美国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对于这个是战争，就是美国出多少钱啊，或什么之类的一些，
对
是那个纷争这样子，所以他们说明年那个美国应该会希望是休战，就是可能像讨论北韩、南韩的状态这样，所以他说，因为明年要休战，预计明年想要休战，今年要把战争打到最高， 就是要达到最高峰，你明年才会觉得说好啦，休战吧的这种感觉，这样。所以他就说，今年的战况可能会是比就是去年都还要更严重。哎，
果然是战争能手哎、欸，美国打那么多场都知道怎么。哎，这一次所有战况表的时候，在外地上正好有两个非常好看的。台湾的中国人，然后其中一个叫做台湾的这个叫寿司坦丁，不是康斯坦丁，叫做寿司坦丁。然后这个 YouTuber 他是专门在讲一些社会学的东西。当初看到这部影片是有一个朋友分享，他说为什么公务人员，我们底层的公务人员，要么都很凶，要么就是有点。他说有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就是有一些人都会说公务人员很凶，或者是公务人员怎么好像都没在做事，还是干嘛的那种感觉。他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可以用社会学去解释这个状态。然后的影片，
哦，有我有看到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因为他其实里面就有说到这一些东西。那同时，他也因为奥本海默出了之后，他有专门出了一个台湾原子弹的故事历程的一部影片。就是也很短，才17分钟，那你就可以看到台湾对于核子弹的这个历史是为什么有，我们原本有核子弹，但在99%的时候被美国拿走的故事，很有趣。
我只能说这个那个他讲工人那个真的是只能专心听哎、欸，那个没有办法。
哦、对，他的影片是
他知识含量太高了，对，知识含量太高了。
是，他有很多很有趣的影片了，譬如说他说一些约炮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就是它里面这个社会学研究是有谈到男女生的性高潮比例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里研究也很有趣，它有说到说异性恋女生在普遍来说在性高潮是在所有族群最少，
不过想一想是蛮合理的耶。
没有，他说这个原因除了男生可能比较快之外不一定、哦、他不说其实不是这个，是他说一些父权的体制下，或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自己既有观念下，好像男生射出来结束之后这个做爱就结束了，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是 A 片也是，就是 A 片都会这样、哦、你看男生结束就结束了，所以可能对一些男生而言就觉得说、哦、他射就结束
了、嗯、可是那难道同志不是吗、
欸、
是同志不男同志，
因为同志两边都会，但男同志两边都会要啊，女同志也是两边都会要。
啊天哪！我要开始，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想听这个，这个我很好奇，因为同志有分零跟一嘛，对吗？
对啊，
这样子也是两边都会要 come 才行，是不是？
当然，
但我以为零可能就也是只需要。
就是只需要出动，不用出力。
对对对，你讲得很好。
只要出零，只要出动不出力，
只要出零，对，
都是要的。我觉得都是要，因为我觉得那个状况可能是不太一样了。对，但是关于、其实就跟女同志也是一样的、啊，你就把它想成女同志、男同志都是类似。所以看完这个之后觉得哇，原来女生其实在整体的这个性高潮比例下真的是比较少，反正这是这个频道啦，就想要介绍给大家可以去追踪，我觉得好好看，
差点要岔去，整集都变不一样。
好好看，好好看，反正就很多知识理论的支持
架构啦，
你不会觉得像老高一样这么无聊。
你不要这么硬要扯别人。那下一个 YouTube 呢？
下一个 YouTube 真的是我最近的心头好，我不知道我前面讲了这么多话，温蒂会不会把我后面这一段整个大剪掉？但是我真的是，
我可能会把前面
要推死，要推要温蒂，如果你要剪就剪前面的吧，奥本海默就算了吧。
好，
我现在介绍这个是比较中这个是在哔哩哔哩上面的频道，但他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上传，然后他的名字有点好笑，他叫做方死塔夫。
OK，
音译其实就叫做 fun stuff， 就是好玩的东西。Oh, 但是它的中文叫做方死塔死塔福，方死塔。然后这频道其实在 YouTube 订阅人没有很多，但是我看 B 站那边好像蛮多，就是四五百万、五六百万那一种，算是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频道这样。那这频道是在介绍古生物学，他是一个生物学家，跟他是一个精神科，他要。他之前自己说他应该是有钻研过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员，但他对于生物学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生物学频道。 嗯，这频道我跟你说之好笑，因为他的在之好笑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讲解这些生物的理论来说，他就是告诉你说，哎，这些生物是怎么演化而来的，那什么生物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植物也会，为什么这个植物现在会长这个样子，为什么人会有脑袋，或是人为什么会有肌肉，或是有心脏，这些事情，那他都是用非常有趣的方式去解释说心脏是怎么来的，最早第一只有心脏的生物是什么，他用这种方式去解释，而且他所以他的文案都而且他这些东西都不深色，像是我觉得他有时候很好笑，他会吐槽很多动物，因为你知道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就是会有这么多样性，是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图片上每一个生物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一点每一个人都会，我跟你一点不一样，我跟你一点不一样，那接下来就会变得都很不一样，因为过了几亿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轴很长。那同时他就会说一些长得很好笑的食物，就譬如说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生物是怎么点他的技能点，不知道他是不是用脸去贴着键盘这样揉一揉，然后他就升级成这个样子，他就会笑人家的生物。我除了在这里面学到很多生物学的就是很有趣的知识之外，我觉得对我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更深的看法。
怎么说？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们有跟听众说过，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很短嘛，我们才几百万年而已。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是以整个星球的历程来说，我们在12月31号的晚上9点10点才出现，就你要一年来说是这样。但这些生物其实都活了两三千年，几亿年的都有，甚至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你可以在现在的生物上看到它以前古老祖宗的样子。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因为你看这个节目之后你就会发现世代的交替都是一直轮代的，就是
哇，
毁灭跟战争都是必然。你说
哇，你可以延伸到这么远也是。
它里面都有说到这些东西，所以我才觉得哇，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既害怕但是又觉得我们人很小。
我先跟你说我真的会剪掉蛮多。
你可以剪掉。
不是，你就是要介绍，你就是要介绍他有多好看不是吗？你现在把他全部都会讲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讲得跟他一样好，你何必呢？
总之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你就会想想如果现在这个状况是还有一个生命可以变成爆料，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是觉得哎，就是人类就是自己的劣势者，目前的判断，目前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人类真的会把自己玩死哦。
哦，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有很有体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总之我们家的装潢总是出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的冷气的室外机只能装在我的阳台上面，就我暂时还不能移到外墙去，所以导致我的阳台超级超级热。就是热到像个烤箱，像烘干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每一次出去我要晒衣服的时候，我就是像在桑拿里面在晒衣服。然后我那时候当下就想说，
很快干，
很快干啊！我就当它这个，我就往好处想，它就是我的烘干机。可是我往坏处想，想说哇，所以表示这个东西每一家装一台冷气，每一个人在排
这个
热气。不要说这一整栋，就是为什么台北会这么热？为什么？
对，
就我们开冷，我们天气越热，我们冷气就开越强。我们电费老实说真的不贵，对，所以总之就是我，而且我现在只有一台室外机，我就已经觉得热到不行。那何况我再装了第二台，我整栋每一个人都装2到3台，哇，岂不是真的？大家光是排出来的热气。就热爆了耶，就根本不要管什么原本天气到底是几度。就
我觉得现在就是地球在等它的 reset。
不是地球，应该是我们本人吧。
我跟你说在这个频道好笑的，其实就是可以回到这频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常常会说到大灭绝，可是他说了大灭绝都会说地球又来一次更新这样子。地球来一次更新之后，他就说因为通常最强的物种就会死掉。
我们就是
在
那个啊，就是电脑更新不是就是让你等一段时间吗？就你不能用你的电脑。
对啊，对，就是，而且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哺乳类才活下来，因为恐龙死掉了。 有恐龙上面死掉、嗯、所以我觉得这次大灭绝人类就会死掉，但不知道下一只生物谁会站在整个生物链的顶级掠食者上面就不知道是谁了。但是
下一个应该就等到是蟑螂，蟑螂该是他了吧，该是蟑螂了吧。
他们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厉害了，在海底的时候，但现在好像就
我现在真的有点不想继续聊这个话题、欸、你这样会没完没
了、
你这样真的会没完没你完全没有，
我
看我根本不想聊我见识的话你真的是完全没有停、欸、我要剪掉超多的
你加油咯好，我们现在下一个，我们直接跳下一个，我们直接跳下一个，这太多了，这我们太多了。
好好好，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这周的小新闻啦。老实说就是我觉得好像又进入到一个展览的休耕期嘛，就是因为可能暑假刚结束，所以
是
感觉大部分展览都九月中九月底才会，大概十月才会重新开始，因为十月有一个长的连假这样子、嗯、对，所以大概展览的话也是等到九月底。我先讲一个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个成品的那个那什么玉龙城，就是成品的在新店的那个、
哦、最大的成品神品生活店，
对对对对对、哦、没错，就是九月二十八号它即将要开幕了。嗯，然后这次的话就是在29号他们特别邀请了一个澳洲的一个算是结合科技跟艺术的一个团队，叫做
是
Innes 吧，那 Innes， 然后这是他们亚洲首次的艺术展、嗯、然后创办人也会来台湾，然后这个展览叫做 AI 灵感大师，虽然我觉得名字是有点怂、AI 灵感大师、
哦、
澳洲 3D 光影触动乐园
真的好俗哦
真的耶，这名字不行，
我觉得名字熟，但是我们现在看照片的东西都很非常酷，很有趣，
对，非常非常酷，因为我觉得有点像白昼那种的展品，就非常非常大型、嗯、然后有点光影艺术，那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看都觉得很酷，总之他这次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东西大会发光好看
对对对对对，就是树大就是美，就是又大，然后又晚上又会亮，这样的就是漂亮。因为上次我记得白昼也有一次，就是一个大月亮，还是一只大兔子啊。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其实硬要讲这个创意，真的创意吗的这种感觉就问号。可是就是你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想要跟他合照。
欸、很烂哎、欸，这样就破防。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很本能性的，就是你看到一个很不真实的东西、
嗯、
你不会想这么多，你还是会被它，对，你还是会被它震动。
对，跟我觉得跟小鸭是很像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对，就是小鸭也是一个在创意面可能你就会觉得不是很确定，可是
但它好大，
你看到它你还是会，对，你还是看到它本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哇好酷哦但我的确有觉得成品它的确需要，因为他来的民众可能大部分就是一些可能合家、啊、或者是就是需要合家观赏，
爸爸妈妈，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并不适合艺术感过度强烈然后有距离感的一些展品啦。然后这次
的
话、
欸、对，
对，这次的话他们就是会在一个500平然后大概高12米的一个实验场的空间去摆放他们的展品。然后在法国他们就已经，这现在的这些他们要来的这些展品在法国就已经展过了，就是一个叫做灵感大师，然后一个叫做沉睡山林，这些都是原作。然后为了台湾他们又有全新的角色，是太阳神，然后还有森之舞者，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灵性，有一点点奇幻感的取名。然后的确硬要讲的话，我觉得是蛮像，很像
沙包。哦，我知道是蓝骨头，他们就是很多蓝骨头。
我会哦，干，我刚刚差点要讲丝瓜，就是也很像很、
欸、是丝瓜哎、欸，你说的是丝瓜哎、欸，你可以想象很多大蓝骨头跟丝瓜放在展场，但他们会发光。很大
这样有的我们到底有讲出这个可看点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以照片来说的话，它真的就是一颗一颗，可能高度我觉得至少都有两三公尺高的这种大型、
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大型展品。然后 有一个特别大的，它是一个像人形的角色，然后它吊挂在，哦，它叫做瑜伽室。
哦哦，你说的是有点像倒过来的那一个东西。嗯，
对对对，倒挂的那一个，很像一个小朋友倒挂在那个上面。对，总之他每一个角色都是圆滚滚的，大家可以这样想象，然后身上有很多条线，很像毛线球这样子，然后都
是
一些小角色，
不知道会不会发光，应该就是这些线在发光，我在想。
对对对，应该就是 LED， 然后他们就是会在那边睡觉的感觉，哦，这样子。
哦，
嗯，看起来很可爱。
嗯，
总之有个慵懒慵懒的感觉。
嗯
嗯嗯 嗯，然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这种科技展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时候，或者是现在你就上网查是看得到这些展品的规划的。嗯嗯嗯，因为很多都已经是
真的很适合合家去，这个、就是，
对对对对对，很真的很像灯节会出现的展品，因为这些应该都是他们以前的展品，然后在国际已经得过很多的奖这样子，然后这次再由奇异去邀请他们来在开幕的时候做这样的展览。嗯，
欸，你觉得这真的要运来很多耶，对不对？他好多颗丝瓜哦。
我觉得他们当初应该就已经有规划好，如果要应该是充气的啦，是充气的啦。
哦，
对啊，就是他们一定是要可以到处 travel 的。
嗯嗯嗯嗯
嗯嗯嗯。总之，这个展览会从9月29号礼拜五到明年的1月14号，所以它会一直存在成品生活新店的3楼的实验场，所以平常大家去逛成品的时候就已经是可以看得到的。
哇，欸，真的很有趣，这个感觉可以去看一下。
对啊，这个就真的是因为为期半年，我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错过的。
结果我们都没有去，
就还是错过。我们真是蛮有可能会错，但是新店我应该是会去啦。
欸，但我觉得这你很难错过，这新店就是你们
家，就很难错过，
你真的是蛮难错过。这如果错过的话，
啊，
这个锅应该是算你的。
因为我爸一定会约我们去那边吃饭啊，说哎，玉龙城开了啊，去那边吃个饭
啊，
一定会这样子。
对啊，
我跟你说啊，我要来微微抱怨我爸。还好我爸没有在听节目，后来发现我哥一直有在听我节目，其实有点尴尬。反正总之礼拜六就是我们全家要吃饭嘛，然后因为是我爸礼拜天还要打牌，所以他就自己说哎，不好意思啊，礼拜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改礼拜六啊什么的，然后我猜应该我妈就直接跟他说那你自己去订餐厅这样子，我才不要煮饭什么的。所以我爸就去订餐厅，他说哎，吃这家啊，这家月市新开的啊， blah blah blah。 然后呢我们到了那个餐厅，我们就发现哎，全满，我们订了6点，然后我们已经大概6:05才到了，就哎还是全满状态。然后我们对，然后我就我爸就这样哎，怎么会这样嘞？哎，他没有留我们位置吗？哎，这样，然后我就说爸爸，你要不要进去问问看？然后我爸才就是默默进去，我就想说他在那边哎呀哎去，干嘛不赶快进去问？然后他进去之后又再出来，然后我就说他有帮我们留位置吗？有留到吗？然后我爸就我问了两次，他都给我沉默。然后他说哦。对，我爸就这样望着远方，然后假装没听到那样子。我就说所以他有回你吗？然后他就说有，他说那一桌快要吃完了。我说所以他有帮我们定位吗？然后他才默默说那是那个越南人口音太重，我是听不太懂。然后我就再走进去问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有没有订到，对不对？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订到，因为我在走进去问那个店员的时候，他的确口音真的很重，就是我也不确定他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假日人很多，他有接到我们的定位，可是有客人来他还是会先让客人进去，所以我的猜想是的确是一家新开的店，可能他整个内部的流程没有做得很好，
是
所以
对
他的确有接定位，可是他就是一个阴错阳差让客人继续吃了，所以导致我们要等。对，
那你们之后有吃到吗？
我们就去的路上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家台菜有位置，我们就直接说那算了没关系，就我们不等了，这样。对
okay, okay.
对，我们就直接去另外一家，但是你知道我爸 对，我只叫朋友。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说，
你
说，你
爸没有定位一次。
没有，他知道我们有十个人，他知道我们有十个人的要来。
哦、
对对对、
哦，
但就是我就觉得我爸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就可能平常已经很少去执行这么细琐的事情，所以
是
他态度就是一副那种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没听懂他们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就可以看呢、
欸。但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来台北生活这几年，嗯、我就是已经养成、嗯，如果六日要吃饭，或者五六日，或四五六日，三四五六日好了，三四五六日越加越多。晚上吃饭前，只要是跟朋友吃饭，要先定位，
一定先打电话问有没有位置。
我们家里都不用，我们家里就直接过去，就是有一定有，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不管再人多他，他你顶多等一下下，然后或是他会给你伸出一个位置。
对啊，对啊，现在台北真的是，
台北不行、欸，
吃什么都怎么样，我一个月前订是不是？
对呀、啊，而且就连我自己专属的酸奶液，我一个人
都要
订
哦，
我
连酸奶液也要订哦。
我跟你说，他有时候其实不一定会让我订。我现在听出来，那个说不定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那个柜台。其实我也没有认识他，我只是觉得我每次去他好像都会有点另类眼光看我。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真的蛮久没吃，我记得几个礼拜前吧，我就是六日我真的很想、嗯，就是突然不知道吃什么，想说算了，好久没吃，我去吃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但我是当天中午吧，譬如说我星期六中午打电话，我问他说：“哎、欸，晚上请问有没有位置？”这样子。然后他原本说：“哦，你几位？”嗯，他会问你几位，就表示一定有人啊。然后我就说一位，他说可能要到八点半哦，就是你知道，他不想我一个人去，他把排到了吃完的位置。
欸，真的连麦当劳都要排队，欸，真的连麦当劳常常都、
啊、
你都不知道等多久，欸，在台北吃饭真的好难哦、喔。我最近就开始都是自己煮，就是总之对，我现在就开始想说尽量自己煮，因为我家附近吃的东西比较不健康，就比较难给小孩吃，对，所以变得我要自己煮。然后我现在时间都要掐超紧的。对啊，我真的有时候就觉得，
但你本来就会煮啊，
就但是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因为怎么讲，我女儿是五点半放学，所以她大概六点会到家嘛，所以六点基本上他就会来黏我了、
哦、
我其实有点难再下厨了，
是是是是是，
所以 我必须在他回来之前煮完。然后那我上班也差不多上不到，我的最后一个会议通常是五点、对，然后变成说我五点会议完我就要马上开始做饭这样。那你也不可能到那个时候才备菜啊什么的，所以我要安排时间，对，我早上送他完我就要顺便去买菜，我就要开始备料了，我就要备好我晚上五点多要炒的料，所以变成我时间要安排的刚刚好。
哇，那你真的很适合看很多日本太太的那个 YouTube 节目，教你怎么备菜的。
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日本太太真的太屌了耶，就是他们有一些真的是日本韩国太太，有些是五点起来备菜耶。
哎、欸，我其实、欸、其实你也是可以做一些先煮好的嘛，对不对？就是在加热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欸、
是可以。
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些食物到底可以放多久，就是你知道冰起来。
有，现在也
有
现在 YouTube 也有教你，就是那些太太们也有教你食物保存的方法，有好几个太太都在教，那个 Masa 也有在教日本 Masa。
哦，对啊，对。
可我真的觉得还是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想到要煮什么菜啊，那你怎么先买？
对，
怎么先买？
所以我看很多都是他们会先把食谱列出来。
哦天哪，更难！
就是真的是前一个礼拜，然后就是前一个礼拜先想好我可能大概每一天的小菜是什么，这样他就少烦恼到一顿菜这一种。
但你说这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双子座很难？就我们每天想吃的东西
不一样
啊。
我跟你说，我之前就是有。我真的是可以一直重复吃很多东西，但是我如果那一天想要不一样，我就真的要不一样，我是没有办法。
你很难预判你下个礼拜三你想要吃什么啊。
我很难，我不行，我不行。所以我很 我自己其实之前我其实之前自己都有在就是在备料备餐的时候会煮一煮之后，我有时候就会放到忘记它坏掉。
对啊，我现在就很怕这种事情，因为其实还是很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放到坏掉，或者是真的放好多天你都不想吃，然后
对，
最后真的要拿出来的时候，
你
觉得干不行，要丢掉了。
或是一些牛，你想说啊，我可以煮，我可以来煮炖个鸡汤，然后煮个牛肉之类，你就把它放着。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买完之后，我就真的不想吃它，
真的不想吃哎、欸，就有时候放太久，你就看怎么看它都觉得不爽。
对对，然后我的室友以前的室友就会很生气，我说鹏鹏啊，你那个牛肉要坏掉了。你要不要现在煮？你要不要今天就煮？我今天要煮，不然我帮你炒一炒。然后我就说，哦，好啊，不然你帮我炒一下。
靠腰，你爱吃咸梅吗？
咸哦，咸咸梅，你是说咸粥吗？
对对对，咸粥，对对对。
你们是说梅哦？
梅啊，不是吗？粥啊。
梅，我们家是说梅。
咸梅。梅。哦，哇，大家真的不用听我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歪哦、
欸！我们跟听众说一下，我们刚刚在开录前来说这一集要用台语来说，还那边找台语，
真的是不可能哎、
欸，真的是不可能。哎、欸，我喜欢的、欸，我很喜欢吃粥哦，我好爱吃粥，
因为我常常最后剩菜的绝招就是要么煮成咸粥，不然就是煮成炒饭。
我也是，
这可以教。
我懂
对
我懂你，
因为我知道，我跟你说，真的，你特别要去煮咸粥都不好吃，就是要剩菜剩饭煮出来哦。
真的，
真
你就全部丢下去最好吃。
真的，东东要说哦，很好吃，
很好吃。我也是喜欢吃咸粥。
好，我要来串下一个新闻，讲到不可预期，最近的天气也是不可预期，所以应该大家就有发现，那个捷运站就是有那个共享伞。
有
應該是，
这我看到，我真的是谢天谢地，谢这个共享伞、欸、
因为以前的话是，我记得都有放那个爱心伞的伞桶，可是里面
但
是根本都是坏掉的。
有看到、
哦、对，要么就没有看到伞，要么就是在里面的伞就是坏掉的，就只剩下伞骨之类的。
其实是一个回收伞架区，那算是一个回收伞架区。因为我自己去的所有的捷运站，我是没有看过那个上面是有散的，所以我就想说大家真的很没有爱心。
我觉得好像以会忘记散的人，真的这个事情真的很需要、欸、尤其台湾那么长突然下雨或者是太阳很大，
没错，尤其像我一样已经在台北市这个雨伞产业投资了可能快4000块钱的人来说，这个共享伞真的是一大福音。我跟你说，我现在看到我们家门外，我现在自己买的伞就有三把，两把大的，一把大的折叠伞。那通常为什么我就一个人住，我要三把伞？那就一定是出去下大雨嘛。啊，我要怎么回家？我就不能回家，我就要去买一个伞。那你每次买伞的时候，你就想说，靠，我又买那个塑胶小，也不是每一个伞都塑胶，就是那个透明小小的啊。我人那么大只，我撑那个狗鱼没有撑一样，所以就想说，好，那我再买一次大只的。但同时你就会想到说，不行，我家已经有一把大只，我现在这一带回来，我一定会被邻居笑死。就我一个人住。我是要几只手，
哎呦，又不会怎么样，人家谁会 care 你放了几只伞，白痴，不会有人这样想好吧。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看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
讲到丢脸的话，我讲到很多伞，因为我先生也是一个超级会忘记带伞，尤其
是
带去公司，吊伞王之余也是超爱买伞，就是他超级不吝啬在买伞，他超级没有在怕别人眼光。然后他有一次就拍给我看他的在公司的椅背，因为他们公司就是一个 cube 一个 cube 这样子，所以大家有自己的，就是 对他的椅背挂了将近10支伞，是那种透明伞，就是 7-11 卖的那种。因为
他
超常、就是、
他办展览是不是，他说他已经可以拿那个伞做一些装置艺术了。
没有，那个十字伞应该就是可以拿去放那个捷运的爱心伞的储粮。因为他就说他每一次就是去公司的路上、哦、假设下雨，然后他就从家里带伞去，然后他要离开他就会忘记，所以他就在路上买，然后他就一直带伞去公司、哦、但是从来没有带走的，
无穷无尽
耶，
他这样等于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伞。
对啊，我就觉得好荒唐哦，就是他超级没有在怕，他说哦，而且超常就是我刚刚说要带伞，他就说没关系再买就好了，他超级没有在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哦。我觉得也是常常觉得哇，他的逻辑我也是不懂。好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这个共享伞的服务，它叫做 Rain Go，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次的视觉团队叫做形容式事务所，它的英文叫做 Adjective Everything、嗯、就是形容，
很酷的名字，
形容
我觉得这家取得好。 这次取得好。
没错没错，我觉得他有一个、欸、嗯，你说
嗯，没有，我只是觉得他这名字取得好之余，我觉得他英文也选得好，这也是我在就是跟我就是室友们，因为他们都平面设计师，然后在他们身上学到的、嗯、我真的觉得太聪明了、嗯、因为他是形容事务所嘛，然后他是 adjective everything， 所以他开头是 A。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件事情，就是他如果是 A 的话之后再列所有的 credit 他就会排在第一个。
好好 minor 的知识、
欸、这个很重要，因为像 Acer 跟 Apple 好像都是这样哦、喔、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才选 A 开头。
好啦是啦是啦，这个是蛮
聪明的，很厉害耶。然后等一下我再讲一个好笑的，就是因为是 A 嘛，然后因为我朋友他的名字、嗯、他们就是要 a better office， 就是他就是也是 A， 然后他也是跟我说他特意选择 A、嗯、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展览是在高雄，然后那个是修泉他们开的展览、嗯、就是修泉用的展览，那修泉的工作室叫 a step， 也是叫做一步工作室，所以他也是 A。 然后我想说哇，王对王、
哦、
两个都是 A 了，
大家都是故意的，
怎么办？对啊，因为而且 我想他们应该都是知道，对，他们也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啊，然后结果修泉被排在前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修泉的 A 旁边有加挂号，让我想说天哪，大家真的是魔高一尺，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在 A 之前我再加一个，我再加一个符号，我一定会被排在最前面，
笑死。你确定修泉希望我们这样讲吗？
对不起，我们回来这个。没有，我只我当下的心情，我当下的心情，我是因为我想说大家好聪明啊，都是选 A， 然后我就看到说他排前面啊，因为他有符号。
修泉还需要吗？
也是不用啦。好啦，对不起，我们回到这个形容事务所 Adjective Everything 的 Rango 上面。
他这次就是有为了这个 Rango 做了一个品牌识别，然后这个品牌识别是一个圆形、嗯、然后它的圆形被切了一半的半圆，上半部是一个半圆，然后下半部半圆 再对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嗯、中间其实是一个雨伞的线的感觉，非常非常极简的。
是是、嗯、我觉得很、嗯、你说的，我刚开始看我其实看不出雨伞，我以为他又是拿就是你雨伞撑开的鸟视图去看，但其实不是，他这个圆的意思其实是雨伞的侧面图、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嗯、是用雨伞侧面图，他就说同时这个不但是雨伞，他也同时希望是一个共享的符号，因为就是小时候蛋糕也就是要切嘛，就是要分享这种概念、
oh, okay,
对、
okay.
他想要有一个蛋糕分享的概念，对，然后这次的话因为这个雨伞的它有点像是要，因为我们现在我最近才听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本来是我们一直来做的就是线性的经济模式，就是我们从制造，然后然后我们使用者购买，然后我们就丢弃，就是这是一个线性的，他们我们就永远都在废弃的东西上面这样，然后所以像现在这种共享的东西，它就是用一个有点像是永续的循环经济模式，所以今天它从雨伞的制造，可能他们就在挑的时候就已经是环保材质了，或者是它的零件都是可以回收的，所以那使用者透过使用的方式，它是用租借的方式，然后租借完，那假设坏掉了，那厂商可以拿去维修，那他收的就是维修费，或者是真的坏掉了、oh, okay. 那这些零件它都可以重新再回去，不论是在真正在雨伞上面或者是在别的产品上继续做运用，然后它可以永远的再重新运用这些资源，然后厂商也不至于就是没有钱赚，因为以前的厂商就会觉得雨最好越下越大越好嘛，就大家就会买伞或伞破掉什么的，这样子大家会买新的伞。 对对对，就是那种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当初刚发明灯泡的时候，其实灯泡超级耐用的，灯泡就怎么样都不会坏、
嗯、
对，所以所有的灯泡厂商就集结起来，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消费者继续买我们的灯泡，所以他们是故意用一些方式让灯泡很快就会坏掉，你才可以一直去买新的灯泡。
是是是，
对，所以现在的共享模式就为了要打破这种一直在浪费，一直有很多废弃物的经济模式，我觉得就是未来应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朝永续发展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走这个方式、嗯、对对对。好，然后这次的话也是在标准的字体上面，他们有做了一些算是就重新设计，他们想要有一点点衬线跟无衬线的一个交织，所以他在底下都有做一些小小的勾，就让它比较有玩味的感觉、嗯、就不会是那么死气沉沉的
科技感，就是很像雨伞的那个握把了，我自己觉得
嗯嗯嗯，
像雨伞那个小握把，
对对对， 对，也像握把一样，没错。然后我觉得颜色也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因为当然雨伞如果在雨天你就是要考虑它的能见度嘛，所以它一定要是亮眼的颜色，但是也不希望说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就是也因为它的这个是叫什么，这叫就是晴天雨天都可以用的伞，所以它也不希望在大天大太阳的时候就是好像颜色过度鲜艳，然后影响市容啦，他其实考虑到可能是更远的、
哦、
所以他对他用了一个比较清新的绿色，让不论是晴天或雨天的时候他都是实际的。
嗯，
不只是防雨，他还防风，然后他里面的就是是有那个50加的那个防晒效果，
防晒
UPF
没错，就是反正总之他就是也可以就是白天大家也可以拿来用的的伞。
嗯、欸、我觉得大家应该目前你说
真的都很想要开始撑伞了，这个天气这个外面
的
太阳
真的太晒了、
真的不要，
没错，
因为我以前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笑我们，但我真的觉得你来走走看，你现在去走去 7, 你跟我说你不会流、
欸、小时候真的你撑阳伞会被笑、欸、
会啊，
但现在好像是一个共识、欸、
还是会，我外国朋友还是会笑、啊、外国朋友说他们不懂为什么台湾人都喜欢没有太阳的时候，
来来来来来
来
台湾，来台湾，
来
台湾，
来来来来来，
真的
来
来
来
来，
你
来
你
来，
你去 7, 你再给我来一次去 7, 你去看看，
而且你不准走骑楼，
对，
你不准走骑楼，不准走阴影底下，你不准，
你来你来，真的，你来看看加拿大多凉，这么凉，
外国人。外国人就很硬撑啊，就是什么淋雨 啊，然后头发掉光光。
外国人真的是，哎、欸，你说的很对，他们就爱晒太阳，皮肤病一大堆，皮肤癌，那什么什么长一大堆那个斑，我们黄种人都不会长，就你最会长，
好像也是会长啊，其实。好啦，反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猜用的人还不多，但是应该大家都有看到那个伞装了。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用，因为我的雨伞，我现在就是，我现在都把持
宝贝它，
我宝贝它，我现在那个雨伞有一个挂钩啊，我是每天挂在手上，像那个像是一个像一个手铐一样，我出门是死都不会忘记它的。毕竟我就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伞装也是还蛮特别的设计，就是它就是会有个斜度，所以你在还伞的时候，那个伞就会自动往下掉。然后你借伞的时候也会直接就是它就是直接有一个物理然后往下这样，
因为它这样子的话就永远会不会大家那边挑伞，你就是会拿到第最后最之前那个人送的伞。
哦，对，这没办法挑伞，对不对？
对，所以你拿总之它的斜坡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左上右下，所以你左上还伞的时候你就会滑到右下，那如果伞一多了之后就会慢慢一直滑，就会形成一个排列，那你拿伞的第一个人就是拿右边第一把伞这样出去，还不错，他自己就可以循环伞，他的这个戒也是一个循环，聪明。可惜我现在已经买了我自己，可惜我现在就是买了我那个大的折叠伞。
没有啊，
就是
假设你真的不小心没有带伞，这个就是你唯一。
然后我去的时候又被人家借完，又被人家借完，那我气死，我气死。我真的
但我跟你说。这个很有趣，是他还为此做了一个 app， 所以你其实可以查到你那一站有没有被借完。
哦，这很棒哎，这很棒，很棒，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马上查，因为他一个站不止一个伞装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好像会被借完。对对对，因为
它的费用也不会到很贵哦，它的租借费用是一个小时是19块。2个小时是29块，然后最高就是39块。你一天租3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就不用还，明天再还。
对啦，每一天你如果你可他说首日最高39，哎，
对啊，啊那下一日就是20块开始算，
每日20，啊，为什么每日才20？也太便宜了吧？那我岂不是我就
不是？是次日开始是20，就是你第一天是40块，最高就39块。但你下一天如果又都一直拿，那我是不是一直拿着它？
对啊，他还是他说的次日每日20元是指后面的每日的一小时是20元。
哦，我看我懂他的意思了，好，我们重来一次。就对对对，就是你第一天不管怎么借都是39块，然后你第二天开始都是20块、20块、20块这样子计算，然后一日是24小时，所以每日起，哎，等一下哦，一日24小时，
我觉得不是，哎、欸，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每个小时变20块、欸，哎，我觉得应该是
对，我就是每个小时变20块，对，这个写的不好，
这个写的不好，因为怎么可能下一日才20，这样也太便宜了吧？这样我真的会一直借哦，
对
就是不会还哦，哎，但他也有想到我们这
对、啊、没有，他一定要你还，因为他有说最长只能租借14天，那如果你14天没有还，那你就是直接799给他，你就买了这把伞吧。
Which 如果它蛮好用的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
但我觉得这真的很容易发生的、欸、假设你又租了这个伞，然后就像我们就是我会挂在捷运上然后又不见。
嗯，没错没错。但如果你不小心遗失都还是可以联络那个客服，他们应该都会有像是你 Ubuy 的那种服务吧。没错，
哇，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变成 Ubuy 可以、欸、现在越想有点恐怖。就 Obag 后来就是没有，就 Obag 你记得 Obag 吗？就是在同时 Ubag 出来的时候
有
个
东
西叫 Obag，
我怎么完全忘记、
哦、怎么可能你不
他毁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了。等一下，我
因为那个时候 Ubag 就是有一个站不是吗，然后新加坡有这个 Obag， 然后呢、
哦、
Obag
就
是你可以随便停，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记得。
所以然后，但是 Obag 后来退出台湾，然后但他没有回收他的车子，然后导致那一阵子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废弃的 Obag。
没错没错没错，在全世界好像也都有蛮多那个废弃 Obag 的问题。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然伞不是这么大的大型的废弃物，可是想象假设很多人都忘记带伞，或是不 care 这个金额。感觉就会有很多的 raincoat 飞起来。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欸、我好像觉得这个会还好，因为它的用法就是撑而已、嗯、就是它就是挡雨嘛还是什么的，所以而且它这个结算的方式我觉得它就是算是真的是让你买下这一把伞，所以我就 不会觉得它，因为你 Obuy 好像不会叫你买下 Obuy 的车。
对啦对啦对，而且 Obuy 后来是因为他自己退出了，
对对对，而且他比较容易就是就放在旁边、嗯、然后都不管他。但这个应该
而且应该你如果离开捷运你很这把伞也真的是大到嗯，
你本来就是要离开捷运、啊、
没有我在想
用的，
对，你离开捷运然后假设你去吃晚餐然后就没下雨了，你就忘记你有这把伞了，然后就感觉有很多这种状况会发生吧。
那你就是明天要以60块的金额去付费了，因为39加20。
对啦，
没错。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德政，老实说我还是觉得 Rango 这个是一个德政，因为台湾人真的太需要这件事。
我需要，
对，
要，
但是的确后续
太晚了，
想象起来总之想象起来感觉会有一些问题要处理的，后续感觉
也
是不容易，
还没有想到的问题、嗯、没错没错
没错。
但整体下我觉得这规划而且他租借的那个流程模式我都是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我有在我们这边的这个站有看到、
啊啊、
但我就是没有不还没有借过，就是毕竟我觉得就是
不敢
不带伞。
我觉得捷运现在有超、欸、我真的很久没去那个南京复兴站，然后我才知道他们现在有一大块变成一个像市集一样的小店小摊贩这样，然后那小摊贩是你从外面进来就是你还没刷进来你就可以买东西，但是你在站内你也可以买东西、
哦、
对，我就觉得、哦哦、其实捷运还
有
超多、
这个、好像有被人家说过、就是、
说有问题是不是，
就是他其实有点我不确定现在的状况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记得他那时候被、说他有问题是因为他有点游走在中间，就是因为捷运内其实不能买卖的，但他的店是可以在捷运内跟他说你要什么他会 卖给你，他的就一面之墙嘛，对不对，就是那一区。
哦，为什么会不能买卖，哦，你是说不能交易之类的是不是，
对啊，捷运内是不能交易的，不然因为之前其实有一个状况是大家在要面交虾皮的东西就会去捷运，可是我们都在外面就不用出站，你知道这样也方便，就是比如说我去南京复兴找你，可是我是从哪边过去我就不用再出站然后我就可以再回去，等于是我刷一站的钱而已，我就不会再多花这么多钱、嗯、但是那时候就说不能再 捷运里面做这种交易，就交易都不行，所以之后就要刷存在，
但我猜
被发现就要被罚钱。嗯，
没有，我猜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是免费在做交易，就是你用、你可以想象是你用我这个场地，但是你做一些商业行为，那这样子对
我
来说是不行，
很难很难讲。我今天拿东西给你啊。
当然，但你要游走在这个小，但我觉得他要防的是那种像团购。假设我今天带一箱货， 然后到捷运，然后你就全部来南京复兴站找我。对对对，
太过分了吧？
就是因为他，
你很你很会想问题耶、欸！我现在脑袋觉得很好笑哎、欸。
因为你看，你如果开放了，就是有人一定会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
对吧？
对，你说的没错。
对啊，或者是我今天真的。我讲夸张一点，我直接在里面卖吃的，就你反正你不要在捷运里面吃就好啦。我如果在里面卖饼干好了，对啊，
对。
但是他这个捷运，我觉得他南京复兴站，他这是因为他直接有租这个摊位给厂商，所以厂商是有付你钱的，对对对对对，他只是不想要你免费，或是他没办法控管你的方式，对啊，未经许可的商业行为啦。
嗯，没错没错，应该是这样子。嗯，
对，所以他那个是已经许可的商业行为，所以应该
是。但
是
我还是要说，南京复兴应该是我最讨厌的一个站。
哦，我最讨厌还是北车哎、欸，南京复兴站的确有点讨厌，但是北车、
哦、北车哦，北车也是北车，北车跟南京复兴要不要重组？
你看很难选吧？我觉得
北
车真的很难哎、欸。
不知道，哎，我好像之前也有说过，我那个美国老师回来。然后他们跟我说要约在什么 M 级，然后我就已经到 M 级了，然后他们走错，他们走到 Z 级，哇、哦！我就说我们直接上去，我们上去上面，我们上去上面再看要去哪里，真的是太难了。
对，我都很喜欢直接约外面，我超级不喜欢约在里面的，我就觉得，
对啊，
我宁愿约在中山站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尤其、嗯、因为而且你知道北车不是有那个地下道，就是有卖玩具还是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永远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有时候进去下面地下道不是那一条，就是他的确就是大长条嘛，就是他有分前后，可能前面在卖玩具，后面不是。但是有另外的地方好像是市集的，我之前有走去那边过，反正总之那边真的很好吧，台北车站最烂。
好了，我们最后一个新闻，假设你真的要去这个地方，你也是蛮有可能要到北车的。总是在9月2号到9月16号在台南的无缘艺术中心有台南台语月、欸、对，大家应该是啊，这个周末
那你要不要念一下他的 slogan， 他的主视觉生活
新
的台语
好的台语吗？新好吗？
新话新话，不是新号，新话的台语。
哎、欸，一二三四五，五个字我对了，四个字。那我要念旁边的台语餐桌。
好，
台语餐。
哎、欸，对哦，
餐
是餐，没错，
餐
餐
的吗？豆餐桌
应该是的啦，
餐的
桌，因为板的半桌啊，
板的餐的，
但餐的我好像没有听过这样讲，
中文硬要翻台语，
因为我们都会说餐厅啊，不会说餐
哦，
不会说餐的，
哦、但你们讲是餐厅吧？嗯，
对了，是餐厅。
对，总之这次会有五个主题，然后会有表演艺术，然后有市集，然后还有台语小学堂，然后一些小旅行啊，或者是影音这些的。就是
台语小学堂，那你真的该去台语小学堂，
好适合哦、我真的好适合。
对呀、啊，你很适合去台语小学堂。
我真的是有心要学台语哦，我是真的有心想要把。想要练练台，我真的是因为我嫂子的婆的妈妈是完全不会讲中文、嗯，所以她每次来台北，我们两个人就是比手画脚。
Oh, okay.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故事，那时候她就是 我的小侄子，他的头发就是头后面有一块秃秃的，就是小朋友都很容易有，就是他蹭那个头发
会诡异头的那一种。
对对对。
然
后有一天，他那个我嫂子的妈妈就抱着那个小孩过来，然后就开始跟我噼啪讲台语，然后一直指着他那个头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一直要拼他跟我讲什么，他一直就反正后来我拼出来，因为我还特别去 Google， 他就说这个，他一直就说我们这个叫勾咯这样子。这勾咯，你看到没？这个头发这边这样一圈勾咯这样。他说意思就是姑姑要送小孩礼物，这段都是我听得懂的，就是姑姑要送小孩礼物、
okay.
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查勾咯是什么，就我要确定我讲对意思，就的确就是
没听错。
对，就是因为小朋友后面就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秃不只是一块鬼剃头，是一整条，就是真的像一条马路一样。
我知道，对。
然后说他们那个叫做孤路，就是说怕小孩以后走孤单的路，所以会请姑姑送礼物给小孩。有些人会说送鞋子，就是送小孩鞋子。他、其实就是他一直说，其实现代人看这是就是说，可能是找一些名目让长辈可以送东西给小孩啦，就这样子而已。我特别去买一双球鞋给他，这样我嫂子看到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叫我妈不要跟你讲。”就是他还是趁机跑去跟就他妈妈，他就觉得他妈这个观念很传统，不应该跑来烦我这样子。我说不会啊，蛮可爱的、
但我觉得好可爱哦，
对吧？蛮可爱的啊，我就觉得这个小传统、
就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拿不好的运去求好的运，
对呀、
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蛮可爱，有点像岁岁平安这种感觉。
对，没错，对啊，反正
很可爱呀、
我就是很对这种传统，就像小孩其实也会遇到说要那叫什么收钱啊，或者是要剃头啊，这些仪式全部都是会要讲古语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可爱。
应该是
修暖修搭搭什么好哩。
台语真的很有，因为我觉得台语有很多字是中文没有办法写出来表现的。
没错没错，
但中文的字台语都可以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中间的语义一定有东西没有办法传过去、觉得很好笑、
对对对，我觉得这次的话如果直接进入台语的世界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困难的话，其实也可以先从表演开始。他这次就有几个表演，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大嘻哈时代，应该是第一届吧，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就是算是很有记忆点的人，是一个叫做永康地下里长的一个人，叫润少。总之他就是他很有记忆点，就是因为他拿着他家的地契到台北来参加大嘻哈、然后就说他拿着他的地契发誓他得第一名之类的，反正他就是讲一些那种很在地的这种，然后他真的是永康区的里长，永康，对，永康的某一个的里长、
真的假的？
对，因为他就说他觉得他真的想为地方做点事，他看起来就是有点八九，可是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他真的会跟着里长去跑，他一开始就是基层，然后他跟着里长去跑那些活动什么之类的。
对，
他会表演，
很好笑哦，
很好笑，很好笑，他很好笑，他的歌也都是非常非常很，我只能说很在地年轻人的那种，就是有一点八九叫嚣啊，可是就是他那种义气感那种很重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
是
木偶剧团，然后还有民生电器拍戏少年，然后这些都是应该都是用台语来表演的团，算乐团，对。好，这几个是表演的部分，然后市集的话也是有市集的话应该就跟大家想象的差不多，主要还是那个刚刚有讲的那个台语小学堂。总之他好像会把台语的像医疗啊、气象啊、药啊、布袋戏这些去融入他的课程。哦，他的市集就叫台语餐桌啦，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是会有些吃吃喝喝啊，然后一些在地
一些手做东西啊，比较传统的手做东西之类的。
没错没错，好，就总之就是这个是到9月16号，所以要去的话就是还有机会，虽然这周已经刚好过完一周了，应该就知道看哦。 没错，就是你还有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还有这周跟下一周可以去，
还有一周、嗯、没错
没
错
没错没错。好，我新闻报完
了。那个扇子好可爱、喔、
其实蛮可爱的啦，
我是有点想要。
对啊，
我是觉得我现在人生好像缺一把扇子，我最近有在找一些扇子来买。
哦，那你买扇子的评估条件是？
我觉得它可能要可以折叠，所以像这个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哦，
因为我
要
好带啊，
甩出来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我现在发现就是在捷运上真的也很热、欸，好险！我真的觉得好险，我们现在不用戴口罩了，不然我真的会，我可能会上捷运，明明只是要去北车，但我可能晕倒，就会坐到永康去的那一种。
讲到口罩，我那个托婴中心到现在还是要戴口罩，我真的觉得有点烦。
哎、欸，你说 baby 们吗？还是你
baby 们也要？但是当然 baby 们就如果不戴也不会怎么样啦，就是他们真的也不会硬性的要求他戴。
但因为 baby 们怎么再戴啊？你说他在里面家的时候也是在
没有、啊、去的路去进去的时候，其实就会要求他要戴着，就是会就然后如果他不会，他就会训练他戴。Oh, okay. 嗯，对啊。然后我们这次礼拜六也是有一个家长的说明会， oh. 然后也是规定我们所有人都要戴口罩。然后我就想说，
哦、oh. ，
有差吗？ Ah. 对啊，有差吗？ Oh. 对啊。哎、欸，可是我必须说，我真的。对我们这一代觉得有一些信心，我觉得真的很多爸爸很愿意参与小孩的教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感
人。哦，真的吗？哇，这很就有点翻转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这次托婴中心的说明会是当然很多是家长双方都参加，可是至少你现场看男女比是一半一半，很多爸爸是资深参加的、哦欸、就自己来参加的。嗯、
欸，
嗯，然后而且我每次问，我就问我先生说，因为现在都是他去接小孩，然后我就说那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点感觉到托婴中心老师对爸爸有一点点没耐心，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说，嗯，对，他每次去接的时候，就是都是一群爸爸这样子，就是一群爸爸一起被老师冷落。哦哎呦，很好笑！我就说啊，可是我听到就
是爸
爸還
是少数哎、欸，怎么这样子？
对，可是我就听到说哦，都是爸爸去接，很难得哎、欸，这样子，
还是要给爸爸一些信心吧。
我觉得
爸爸都
接，对啊，我觉得爸爸愿意付，就是
这样说不太对，但我懂你要说什么。对对 对, 對, 對
哦，你说，对我每次跟我一个妈妈朋友两个人都是在检讨这件事，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称赞我们的先生去。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老实讲，我心里面是真心的感谢。可是的确，你在称赞的同时、
啊，
你会觉得，但其实你自己是很自然的做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被称赞。
对，你懂我意思，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所以我刚才有点小
纠察队，
但我又觉得，那我又觉得啊，就是好事啊，大家一起。我觉得我刚的立场有点像是我。爸爸去接，妈妈去接，都是谢谢，就是都
没错，没错，没错。我最后的解，我最后对自己心里也是觉得，只要互相感谢就好了。
对啊，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就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没办法的时候。
对啊，就是他谢谢你，你也谢谢他，这样就很公平了。就是而不是你一直在纠结你要不要称赞他，因为你也是真心的感谢他、
啊。是是，那你知道如果要谢谢爸爸这的方式有什么吗？
买东西。买电，
那就是十二月的时候可以带他去 Pokemon Center， 这是我下一个新闻。我的新闻就有两个，很少，
哦、
很慢，我随便讲。在台湾哦，是 Pokemon。好，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不是 Nintendo Shop， 因为 Nintendo Shop 你知道，就是所有任天堂的 IP 都会在。那时候，宝可梦什么应该都有，因为我最喜欢萨尔达，什么像是、
oh, okay, okay.
那个马里奥都有。但因为这是 Pokemon Center，、okay. 就是全部都只会有宝可梦的东西。就是我们上次之前要去什么冲绳啊，还是什么的，他们其他就我一直没有去到 Pokemon Center， 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开心，这个开在台湾。
哇，它开在哪里啊？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欸，有消息说有可能在101，我是觉得有点烦、
哦。折，
折你折三十，为什么用讲的？快笑死！
哦，真的，
我是觉得他应该开在小巨蛋附近，小巨蛋就是人很多。
你只是因为他想看他旁，啊，你在你旁边是不是？
对啊，比较近一点，比较近。
信义区的确是比较有机会啦，因为如果你真的够大的话，
对，
因为毕竟中山，
但不知道它的规模怎么样了。希望它的规模
不要给我是那种小店面哦，生气哦。
你说那种日杂哦，日杂小物，怎么可能啦？
西门町有可能吗？你觉得？
哎，西门町有没有可能？你说的很对耶，
对啊，
但之前那些地不都被东东东基买走了？东东东基真的是，我觉得东东东基关一间开这个好像比较好啊，就是对我们来说，但是对东东东基不太好。
东东东基很夸张，南港很大一家哎，
这刚我输药，而且他卖的真的是没有比较便宜。
哦，对，真的是没有比较便宜。我上次有就想哇，逛的好开心，
啊，
我在逛，
你是不是要下手的时候就都会在想？因为我觉得之前以前去日本的时候，东东基的确没有要想这么多，的确他那个折扣真的很便宜。就我因为我很喜欢涂护唇膏，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在日本东东基买那个 DHC 的护唇膏的时候，台湾好像卖两三百吧，就 Seven 看的那种粉红色一条，但东东基真的很便宜耶，它80块还是多少一条，80-90。我那时候就一次买10条。
也是，
我就是买10条，因为我就很爱用护唇膏，我就买10条。但我之后发现回来的好像真的没有比较便宜，就有点可惜了。然后吃的好像没有比较好吃，
我就觉得。
但东东基买就好像还好，
我
可逛。
对啦，就是真的逛得很愉快。可是你会不会真的买东西又是另外一件事？
对，哎，对，你会有一种哎哎，而且你会叫朋友来看的那种，说哎哎哎，有这个。然后大家就哦，
对，
真的
就逛一圈出去，像去个游乐园一样。
对，
哎呦，好了，你最后还有一个，哦，对不对？那个风格网站，
最后这个是我们伙计们传给我的，好像是上上次传的，然后我这次想要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东西。它是一个网站，它叫做 Carry In 什么？哎，你那个。
嗯，
你的那个箭头挡住我的字，我看不到它中间是不是 I。
Carry Institute
对 ，Carry Institute。你刚那个就一直跳，我看不到它中间有没有 I。Carry Institute 它是一个商业的，商业平面设计的风格网站。那我其实看了一下它的风格，不会说到真的很多，只是我觉得它有蛮多有趣，就是它把每一种风格都取了名字。当然，我觉得这名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真的都会用到，
我有一点不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今天去看了一个海报，譬如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个很，我想一下，就是很，我想一下都要怎么解释这个，要怎么说这个海报。
哦，你是说他把每一个风格取了名字，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之后，你就看到所有其他相关的
类似
风
格，对，或者是我觉得他只是把风格分类，就是譬如说有时候我们最近不是常常看到一些平面设计的文字的风格，然后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哇这个好欧哦，这个好欧洲的感觉，有没有？你还记得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好欧洲，那可是我们总不能在国外，就是总不能在查资料的时候说哎，我要找一个好欧的平面设计，就是这样，你要找到什么东西？那他把他这个有一个名字，他就可能这个名字可能就叫做，我来请 Google 念一下。哎，不是这个竟然给我，等我一下，他给我罗马尼亚文，害我念不出来。
什么东西？对吧？
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很欧的设计，他会叫做 New Brutalism，
哦，
就是非野蛮主义。但是这个里面的风格，也许你就可以去 Pinterest 上面找一下，说，有没有类似这种风格的平面设计？因为我觉得平面设计有时候你很难讲出它的名字。那你今天想要参考某一种
特定风格，你在讲有点像风格百科，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一直没有讲到它是风格百科？
你没有，可是我就一直想要知道这是什么。
Sorry，
总之就是一个风格百科，所以你可以查到。 这个风格的有点像是你点进去你都大概知道它的历史，然后它大概是几几年到几年的流行，然后大概它会讲一下它的风格来源跟它的特色，然后它也有 gallery、嗯、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一些算是 sample 这样子，但应该这个 是
但我其实觉得它
里面
的量不是到很多，对，这是商业平面在用的，
对对对，
就是平面蛮多，譬如说里面有专辑啊，或者是一些商业海报的样子，
嗯、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看。
嗯、
这我会丢在我们的 IG 上面了，大家可以再来看看。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其实 Pinterest 上面你可以找，本来就可以找到很多。然后这些名字，其实我觉得也许也不是这么的多，真的很可以找到所有这些字。可是因为有一些设计品，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封面专辑，或者有一些很厉害的人的风格，你真的很想要知道名字，但是真的不知道的时候，也许你在这上面就可以找得到。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很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假设像向量这件事情，就是向量其实有我们都大概
千千百种，
对，就是极简这件事情，向量极简，它。
对，
有很多很多选择，所以今天大家要啊，我换个方式说好了。我之前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是沟通的问题，然后呢，第二是这个东西在我们后来在用 AI 的时候，非常非常具现化。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形容自己想要做什么图的时候，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就大家都很知道画面上要呈现什么，我具体要怎么构图，大家都很知道，但是风格
对。
不会形容，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那个风格的定义，然后
风格是什么、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大部分的AI 都还是吃英文的，所以今天你要喂给他一个非常非常特定的一个风格名词的时候，他才要知道说你要什么，但是你如果用什么鲜艳的色彩向量什么的，他其实算出来的东西就很难是你要的，
没错，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你当然可以用一些作品的方式去形容，就是比如说我要宫崎骏 style， 我要 Kevin Dart style 之类的这样子，可是
是
也很你还是要知道，
我觉得这的确是之后的方式啦，就是这为什么大家之后都会打人名，然后让这些艺术家很不爽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些艺术家他其实是透过 study 很多可能历史上的设计风格而有出自己的
是，然后融合自己一些对于平面设计的看法，然后把它融在一起、嗯、变成这样，
没错没错、
嗯、没错。
讲到 AI 我想要补充一个讲到一个，就是我这周有找到一个新的工具，我觉得很酷。总之这个是一个 MIT 他们去研究出来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这个 AI 系统是你把图丢进去，那当然它会根据你这个你这个媒体是什么，譬如说你今天是社群广告，还是你是网站、
嗯、
还是你是 poster 之类的，然后它会根据这个去侦测你的视觉焦点是什么，然后他会用热点图的方式呈现，所以就是你假设我今天丢一个海报进去、啊、对，然后呢那我们通常我其实不是很确定，我还没有研究他到底是用什么怎么讲，他侦测的方式的根据是什么好了，这样就是我知道的就
是
字越大的的确就是越是焦点嘛，然后颜色越明显的，所以他透过这种方式，就是假设我今天好，我随便讲，我们一个海报好了，那标题一定是、
okay.
照理说热点要是最高的嘛，就是它会越红这样子。然后那你就要看其他的资讯有没有热点， uh-huh. 你就可以来判断说大家看到你这张海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资讯。然后我觉得再延伸就是、
hey.
你的视觉焦点有没有连成一条线，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视觉动线这样子。
那它是用 AI 去判断的？
对，它用 AI 去判断，
是吗？欸，我跟你说，它有一个，我刚查了一下，它有一个也蛮酷的，它是可以在 Google Chrome 上面去下载，变成你的 plugin 的。
对，
你就是你
今天这个要钱呐、啊。
哦，这个要钱哦，这个要钱，
七天免费，
它不是 get 就好，
七天免费
哦。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好吧
设计工具，就是第一是如果你要提案的话，你可以跟业主说你是为什么这样子选择、嗯、因为我们的视觉焦点、
欸、很聪明耶，你说的很对耶，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是 当你跟内部沟通的时候也很好用，就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字就够大啦、啊、或什么的，哎，叫个 AI 来判断你这个东西就不够明显啊Hello
哇，原来
有一个公信力的载体，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去检视你自己的作品到底有没有到位，这样子就是你的视觉焦点有没有真的连在你想要的线上面。
是是是，哇，这个其实真的很不错耶，这个我们也分享给大家，这个这里要、哦、好有趣哦，
它甚至是可以
insight，
对，它甚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是几乎叫热点图还是热像图，反正它有一个方式是热像图看你的视觉焦点，另外一种就是 你可以拉一个框，假设我的标题我就拉一个框，然后呢告诉它这一块是我的标题，然后呢它会去判断这一块框里面的东西得到几 percent 的 attention，就是他会写说这占了你整张的20%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跟之前有没有关系，但你知道之前那个 Twitch 有一些挑战，就是一些好笑影片看的挑战，比如就是你知道那些男生们他们就会看一些那种大奶影片，然后故意叫他朋友来，然后他朋友就是他一切给那个朋友，然后他就丢这个视觉，因为他们可能就有视觉侦测的，然后就跟他说你跟他讲话，但那个视觉侦测就一直不小心侦测他的大胸部在那边但他们的主题是不能看大胸部是不能看大胸部，但他们就不小心就是他们会开着那个，然后可能跟大家互动，他们会故意把那个开旁边，然后你的观众们也是看得到那个，但他们看得到你的视觉动线，但你的今天的任务就是不能看那个大胸部但有时候不小心飘过去一下，飘过去一下，飘过去一下，跟这也是蛮像的啦。
是因为现在已经有可以追踪眼球了嘛，所以他好像的确是用倒过来，就是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大数据，就是眼球追踪的系的
资料技术，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再回推你这个设计。
原来这些技术都是那些人看内内出来的
吗？放内内就是红到爆，就这个整个大红色这样。
这些都是内内跑出来的数据啊！也真是谢谢喽，真是谢谢喽。
我是不知道啦，你可以放上去试试看，反正7天免费。
好，好，好，这个很棒，这个很棒，这个我们一直推荐给大家试试看，有趣，有趣。
好啦，今天是有点聊得太久了，每一个礼拜都这样说。
谢谢温蒂，下礼拜我剪，对不起。
下两个礼拜都给你剪干。
好多、啊。好了，我们这周真的是也是很精实，我觉得我们前面会被剪很大的，那大家可以再去就是再看一下，哎，也不是没有看什么了，我们就这礼拜就先这样。
好了，你要分享那个百科跟那个 AI 这两个工具，你要分享给大家。你刚刚说你要分享给大家，
啊、
对，好了，可以再去我们的 IG 上面看看。
没错，没错 ，IG 我们再请大家帮我们那个叫什么按赞，也不用订阅吧，我们的 IG 也没有订阅，没错，就大家按赞分享，谢谢大家。
可以再讲尴尬一点，
我们 IG。
靠腰，
不是我们 IG 最近有点死水了。
对啊，Tyson 之前还会帮我回一些留言，现在连回复都不回耶，连点开都不点开耶。
有我有我有没有我上集其实就有一个听众很热心，也是马上跟我们说，他说 Tyson 我跟你说那个 L 那个 Eva 那个星际福音战士他们不是机器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知道。然后他就说 他有给我一些资料，我就说我、哦、这其实知道，他说他们其实不是机器，他们其实里面是人造人这样，我说我知道，但我如果跟温蒂讲这些他一定把我剪掉，他一定觉得我太啰嗦了。
对，我会剪掉，我会觉得要不要就开一集让你好好讲。
然后他很可爱，他就说啊，突然觉得好像你很贴心。我说没有、欸、我只可能比较懒而已。我就是懒得再跟温蒂解释这么多。
是，就像这次生物的讲到一半，我就已经开始受不了了。甘努素要整集在那边讲这个，
我觉得好好看。没有，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真的好好看，你可以看看了。
好
了，
你可以帮忙，
不喜欢就算了。
贴一个链接到限动上，
是
帮人家涨个粉、啊。
好哦，
那就先这样子喽，
谢
谢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